Amen. 你是否有将你完全献上吗？你没有将你完全的献上呢？今天早上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献上的不是我们失去哈，我们献上了不是我们失去，而是我们让神来到带领我们，我们能够得着更多。我们献上了，是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神会完全的来到掌管，神会负责 ，Amen， 哈利路亚。我将现在时间交给阮牧师。你们喜乐吗？可能我们还要做一步，我们要还没有彼此问安呢、啊，啊，还没有热身，我们起来问问安，好吗？我们彼此问个安哈，打下招呼，Amen， 哇哦。他们最喜欢的Amen， 哈利路亚。
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好了好了，嗯，现在比较好了。
好，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姐妹，今天早晨的敬拜你觉得如何？
今天早上的敬拜，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怎样？
在哪里的敬拜？
在哪里的敬拜啊？
神的宝座前面。
我们在神的宝座前面来敬拜的。
在大君王的宝座前面。
在大君王的宝座前面来敬拜。
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神。
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给我们这么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尽情的享受。
所以我们要尽情的来享受这个敬拜。Amen。
好，感谢主。
我感谢主。
好，我们读一处的圣经。
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二章第一第二节。哥林多前书。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找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预备开始。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首先也为我祷告。
首先都为我来到祷告，
为自己心在神面前听到祷告，
也都为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祷告，
也为翻译的祷告，为这个地方祷告，
为翻译的都为这个地方来到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活在你的面前。
因为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能够活在你的面前。
我们每一天活着都是神迹，
我们每一天的活着都是一个神迹。
因为你爱了我们，
因为你爱了我们，
你爱我们，祝福我们是有你自己的美意。
你爱我们， 你祝福我们是有你自己的美意，
是要在我们身上得着你自己的荣耀，
是要在我们身上你得着你自己的荣耀。
主啊，求你今天使用我们。
主啊，求你今天来到使用我们，
也来到我们中间，
也 在我们当中，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赐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主啊，我们今天到这里来，
主啊，我们今天到这处来，
我们不是凑人的热闹，
我们不是来到趁热闹的，
也更不是看风吹动的芦苇，
都不是看这个风吹动的芦苇，
也不是看那穿细软衣服的人，
都不是看那个穿细路衣服的人。
因为风吹动的芦苇是在旷野，
因为风所吹动的芦苇是在旷野，
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面，
因为看细路这个衣服的是在这个王宫里头。
主啊，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寻求你自己的话语。
主啊，我们到这处来是要寻求你自己的话语。
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求你的话也在我们的心中，
求你的话都在我们的心中，
赐福众弟兄姐妹，
赐福众弟兄姊妹，
也特别的恩待你自己的小仆人，
也都特别的恩待你自己的小仆人，
赐给他当讲的话，
赐给他当讲的话，
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遮盖他一切的过犯，
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他一切的过犯，
求你自己的恩膏降临在他的身上，
求你自己的恩膏就降临在他的身上，
膏抹他的口，
来到膏抹他的口，
成为众弟兄姐妹的祝福，
成为众弟兄姊妹的祝福，
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
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
恩待以下的时间，
恩待以下的时间，
讲的翻译的听的都交给你，
讲的翻译的听的都交托给你，
圣灵我们邀请你运行在我们中间，
圣灵啊，我们邀请你运行在我们当中，
得着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得着我们每一个人，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应该是谁写的，
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是谁所写的，
因为是使徒保罗所写的，
就是使徒保罗所写，
使徒保罗写这一份书信的时候，
当使徒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
大概是在主后67到69年之间，
大概是主后67至69年之间，
他写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如果你留意看第一章，
如果你有留意看第一章的话，
哇，哥林多教会非同一般啊，
看到哥林多教会是非同一般的，
人才云集，
是很多的人才聚集的，
社会的精英在他们的教会，
都有社会的精英在他们教会当中，
有地位的人在他们中间，
都有些有地位的人在他们当中，
有口才的也在他们中间，
有口才的都在他们当中，
富贵的也在他们中间，
很富贵的都在他们当中，
哇，这教会好漂亮啊，
哇，看起来这个教会是很了不得的，
如果我们教会像哥林多教会那样子不得了啊，
如果我们教会好像哥林多教会这样是不得了了，
真的很多人羡慕，
因为实在会很多人来到羡慕的，
又有口才，
又有口才，
又有恩赐，
也都有恩赐，
又有能力，
还有能力，
又有地位，
还有地位，
你说多好啊，
你说是有几咁好呢，
是多少人向往追求的一个教会，
是多少人追求和向往的一间的教会，
但是这样的教会，
但是这样的一间教会呢，
保罗转而责备他们，
但是保罗反而来到责备他们，
保罗的责备是谁的责备，
那保罗的责备是谁的责备呢，
就是主耶稣的责备，
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的责备了，
那么他们中间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因为在他们当中是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保罗也非常痛心，
令到保罗是非常的痛心，
因为这一间教会，
因为这一间的教会
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经历的，
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一间教会，
曾经他对这一间教会有深厚的感情，
他曾经对这一间教会有一个深厚的感情，
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
保罗就告诉我们，
保罗就跟我们说了，
弟兄们，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从前呢我到你们那里去，
保罗说弟兄们，
保罗说弟兄们，
就对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们说，
他就对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说，
我从前到你们中间，
他说我从前到你们
中间，我一开始到你们中间传道的时候，
当我当初在你们当中传道的时候，
我是怎么讲的，
我是怎么对你们讲呢，
我不是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我不是用高言大志来同你们宣讲神的奥秘，
保罗可以用高言大志吗，
那你保罗能不能够用这个高言大志呢，
凭着保罗的学问，
如果凭着保罗的学问的话，
一定可以用高言大志，
他一定能够用这个高言大志的，
但是保罗没有用，
但是保罗却没用，
虽然在哥林多教会里头，
虽然在哥林多教会里头
有很多高知识分子，
很多有很高的知识分子，
保罗没有用很高的学问来表述神的大能，
但是却没有用这个很高的这个高言来到表述神的大能，
保罗只能用通俗的语言证明神他的大爱，
但是保罗只是用很普通的这个言语来到通俗这个神的大爱，
所以今天传道，
所以今天的传道呢，
同样也不要需要很好的文言结构，
都不需要很多很好的文言的结构，
只要你 把耶稣基督传出去。
啊，单单只要求你咧，能够将耶稣基督嚟到传出去。
你把耶稣讲明白了就好。
只要你能够将耶稣基督讲明白了就得啦。
保罗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
保罗讲：我冇用高言大志嚟宣传呢个神嘅奥秘。
保罗继续说：
那保罗继续讲啦，
定义在你们中间要说一个问题。
系佢讲系，我定义在你哋中间嚟讲一个嘅问题。
我没有想要表达我自己的学识。
我并没有有意嚟到表达我自己嘅学识。
我更没有表达我的智慧过人。
我都冇嚟到表达我嘅智慧系过人嘅。
我定了一个主意。
但系我只定了一个嘅主意。
在你们中间。
要在你哋中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咩都唔知道噶。
你不要告诉我张三的地位多高。
你唔好同我讲啦，张三嘅地位有几高啊？
李四有多少钱？
或者李四有几多钱啊？
我都不知道。
啊，呢一啲我都唔知道。
我只知道。
但系我只知道嘅咧。
今天来。
我今日嚟到。
我就是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我只单单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什么都没有，
我其他都没有，
我传的，
我只传嘅，
只有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只有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没有保罗，
没有保罗，
也没有其他人的优点，
都没有其他人嘅优点，
只有耶稣的救恩，
只单单有耶稣嘅救恩，
在十字架上成功。
他在十字架上的成功，
我们应该怎么说？
我们应该是怎么讲呢？
我们应该叫阿们，
我们讲阿们。
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传道，
所以我们无论去哪里传道，
不是传我们自己，
不是要来传我们自己，
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那是要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相信这两节的圣经，
我相信这两节的圣经
有很多人讲过，
有好多人已经分享过，
我们也很熟悉，
咁我哋亦都好熟悉嘅。
有的人会说：牧师，你不要讲，我知道了。
有啲人讲：哎，牧师，你唔使讲啦，
你今天一定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你一定今日就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这是福音的中心。
因为呢个就系福音嘅重心。
但是我想让你们猜一下。
但系我想你哋猜一下。
我今天要讲什么呢？
到底我今日想讲乜嘢？
保罗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保罗讲我乜都唔知嘅，
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系话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那你会问牧师，你还知道什么呢？
咁你一定会问啊，牧师啊，你还知道啲乜嘢呢？
那我们知道，在这两节圣经当中，
但系我哋知道在呢两节嘅圣经当中，
保罗告诉我们，我不是用高言大志宣传神的奥秘。
保罗同你讲，我唔系用高言大志嚟到传讲呢个神嘅奥秘。
那我想我们来看看神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咁我哋要嚟到睇下到底神嘅奥秘系乜嘢？
保罗没有在这两节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
但系保罗冇藉着呢两节圣经讲得好清楚。
不是我们的智慧高过保罗。
唔系我哋嘅智慧系高过保罗嘅。
不是的，神今天因着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奥秘。
因为神因为知道我哋要使我哋嚟到了解神嘅奥秘。
我们人通常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啊！
我哋人咧都好多时好想知道人哋嘅秘密嘅。
夫妻两个人都想知道对方的秘密是什么？
夫妻之间都系两个人当中都希望知道对方嘅秘密。
那我们住在一起，想一想，你想不想知道旁边那个人的秘密？
咁我哋住喺一齐，你系咪想一想知道佢你旁边嗰位嘅佢嘅？
想不想？
想唔想啊？
如果真的想，
如果你真系想嘅话，
你就多一点爱他。
咁你要多啲爱佢，
他的秘密一定告诉你，
佢一定会将佢秘密同你讲，
是不是？
系咪啊？
你如果爱他不多，他不告诉你。
如果你爱佢唔够多嘅咧，佢唔会同你讲嘅。
那保罗说神的奥秘呢？
咁嘅保罗讲咧，神嘅奥秘咧，
神的奥秘你亲近他多一点。
讲到神嘅奥秘，你只要亲近佢多一啲，
神就把他的奥秘会告诉你。
神自然会将佢奥秘嚟到讲你，
把秘密的事情全告诉你。
佢将佢所秘密嘅事嚟到
传
讲俾你
听。所以保罗说：我不是用高言大志传讲神的奥秘。
所以保罗讲话唔系用高言大志嚟到传讲神嘅奥秘。
请问神的奥秘保罗知道不知道？
请问呢神嘅奥秘保罗知唔知道呢？
保罗知道不知道？
保罗知唔知道啊？
保罗一定知道。
我谂保罗一定知道嘅。
你知道吗？
咁你知唔知道啊？
你知道不知道？
咁你知唔知道啊？
知道的人举举手。
知道嘅人举手。
如果你知道了，不要我讲了。
如果你知道了，我今天不需要讲，我可以下去了。请你上来讲。
感谢主，今天保罗告诉我们神有一个秘密。
啊，感谢主啊，保罗今天跟我们讲神有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不是我们去猜的啊。
这个秘密不是要我们用去猜的，
也不是我们凭空去想象的，
而都不是我们凭空来想象的。
有很多时候夫妻之间，那我们都会去猜想他的秘密是什么。
很多时候夫妻之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猜想 对方的这个秘密去想。
猜想的 90% 以上是错的。
那么所猜想的 90% 以上都是错的，
都是自己想的，
都是自己在想的。
那神的秘密呢？
讲到神的秘密呢，
一定他有告诉保罗，保罗才能知道。
一定他有曾经跟保罗讲，保罗才知道。
今天我们想知道的话，
若今天我们想最知道的话，
一定要问神咯。
那我一定要来到问神了。
神的话语已经在圣经里头，
神的话语都记载在这个圣经里头。
我们看看神到底有什么奥秘。
那我们来看看神到底有什么奥秘。
那真的我们今天想知道奥秘，
如果有真的我们今天想知道这个奥秘的话，
有可能吗？
可不可能的呢？
好，我们先看一节圣经。
那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
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
十一节。当时耶稣对很多人讲了什么比喻？
当时耶稣对很多的人讲了比喻。
讲比喻，大家在听的时候，耶稣你为什么对他们要讲比喻呢？
当耶稣用比喻的时候讲的时候，那些人就讲了，为什么你要用比喻来讲呢？
门徒就觉得好纳闷。
门徒觉得很纳闷。
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
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讲明了不就好了吗？
你将它明明白白讲出来就好了，
还让别人听得有所稀里糊涂的。
令人听了都是 有些很糊涂的，
有时候听得云里雾里的都搞不清楚，
有时候听了好像云里好像雾里都搞不清楚。
耶稣就回答他们说，
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了，
天国的秘密，
他说了这个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是只要叫你们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都不叫他们能够知道。
那我们今天知道神的秘密了吗？
那我们今天到底知道神的秘密没？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神告诉我们只叫你们知道的。
神跟我们说是要叫我们知道的。
哇，原来人分三种。
原来在这里人有分三种的。
有一种人还没有讲他就知道，
有些人你没说他已经知道的了，
那叫做先知。
那个叫做先知，
还没讲出来他就知道，
还没讲出来就知道了，
他先知道嘛，
因为他先知道嘛。
第二种人是什么？
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
讲了他才知道，
讲了给他听他才知道，
那叫做后知后觉。
这个叫后知后觉。
那还有一种人，
那还有另一种人呢？
我给他讲了之后，
跟他们讲了之后
他还不知道，
他就还仍然
知道，那叫做不知不觉，
叫做不知不觉。
所以人分了这三等。
所以人有分三种。
我们属于哪一种？
那我们到底属于哪一种？
不要告诉我，你自己知道。
你不要跟我说，你自己最明白的。
那这个神的奥秘，神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这个神的奥秘，他说我已经跟你们说了，
天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的嘛。
他说天国的奥秘只是给你们知道的，
所以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已经跟我们说了。
只是我们的心呢，
只是我们的心呢，
可能还没打开来
啊，还没打开来啊。
不是神没告诉你啊，
不是神没跟你说。
你不要觉得神对阮牧师好一点点，
你不要只觉得阮牧师对这个，不是神对阮牧师好一点。
神说他不偏待人的，
但是神说是不偏待人的。
神的秘密也让你知道，
神的秘密都让你知道。
那到底我们要知道神什么秘密呢？
那到底我们需要知道神什么奥秘呢？
这个秘密到底让我们做一些什么呢？
那这个奥秘呢，到底是要给我们来做些什么呢？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那我们再来到看一节的圣经，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第一节。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好，让弟兄先找出来。好，人应当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什么指示为神什么？ 秘密的秘密的管家，就是奥秘的管家。
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边个呢？为基督的执事，为边个呢？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神要我们做管家。
哦，神要我们做管家、哦。
如果我们连这奥秘的事情都不知道，怎么能管呢？
如果我们连奥秘的事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来 做这个管家呢？
神对你我的期待相当高的。
神对你我的期待是相当高的。
你不要觉得你还不知道神的奥秘，
你不要觉得你还不知道神的奥秘，
你会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来管理这个奥秘。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会更加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资格来管理这个奥秘。
神叫我们应当要成为神奥秘的一个管家。
神要我们应当、成为神一个奥秘事的管家。
管家是什么意思？
那你管家是什么意思啊？
管家就是管理这个家，对不对？
管家呢就是来到管理这个
家，那就很简单，管理这个家、
就很简单，就管理这个家。
管理这个家是不让别人进来，
你管理这个家是不让别人能够入来的。
如果教会是神的家，你管理这个家就麻烦了。
如果教会是神的家，你管理这个家就麻烦了。
不让人进来，那就问题大了。
如果不让人入来的话，那就问题就很大了。
管家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到底管家是什么意思呢？
管家是要做一个按时分配分量给其他人的。
那你管家是要按时、按时候来到分量给其他人的。
这是耶稣讲的、
这个都是耶稣所讲的。
做一个按时分量的，
做一个按时分量的人。
今天我不讲管家，
今天我不讲这个管家，
我只讲奥秘的事情。
我只单单讲奥秘的事情。
神将这奥秘的事情交给我们的时候，需要我们忠心。
神将这个奥秘的事来到交给我们的时候，他是需要我们有这个忠心的。
因为圣经里头说到很多需要你忠心，
因为圣经里头已经讲了很多是需要我们有忠心的。
管家一定要忠心，你如果看第二节的时候就知道了。
你做管家一定要忠心，那如果你看第二节
的时候一定要忠心、啊、
因为第二节讲到所求于管家是要去有忠心的、嗯、
如果不忠心，
如果是不忠心呢，
我们就不是个好管家。
那我们、他就不是一个好的管家了。
那这个奥秘的事情，
那关于这个奥秘的事情
到底属于谁的？
那到底是属于谁的？
你是管家，到底属于谁的？
如果你是管家，那到底是属于谁的？
是不是你有权柄掌管这个奥秘？
是不是你就是有这个 权柄来、掌管这个奥秘呢？
你觉得管家这个特权特大的、啊、
你会觉得这个管家他的特权是特大的？
管家只是个管家、
管家只不过是个管家，
是要忠心、
只要他有忠心。
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我们看看这节圣经。
我们来看看这节的圣经。
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我们看了这一节，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看过这一节之后，我们就知道了。
这些隐秘的事情是谁的？
那这些隐秘的事是属于谁的呢？
是属于耶和华的。生命记二十九二十九节。
那这个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是属于耶和华的。
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
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
这些奥秘的事情都是神的、
这一切奥秘的事都是属于神的。
虽然我们是个管家，
虽然我们是一个个管家，
我们只是管一管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管一管吧。
所以管家是要忠心，
所以这个、管家是必须要有忠心。
神的奥秘，
神的奥秘，
第一，
第一
有敬虔的奥秘，
要这个虔诚的这个敬虔的奥秘。
那为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呢？
为什么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呢？
那什么是敬虔的奥秘？
什么叫是敬虔的奥秘？
神的奥秘，第一敬虔的奥秘、
这个第一是讲到敬虔的奥秘。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 第四章
三章
第三章
十六节，
第三章十六节。
你留意啊，三章十六节都有特别的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
提摩太前书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这里告诉我们
啊，这里头跟我们讲，
是谁讲的？保罗告诉提摩太。
是谁说的？是保罗和提摩太说的。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大灾敬权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意思说没有一个人不惊讶的，
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不惊讶的，
没有一个人不惊叹的，
是没有一个人不惊叹的，
没有一个人不觉得稀奇的，
是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是稀奇的，
就是什么上帝的肉身向我们显现了，
就是讲上帝的肉身是向我们显现了，
原来神的奥秘，
原来神这个奥秘，
这是个敬虔的奥秘，
这个是一个敬虔的奥秘，
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他向我们显明，
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去向我们显明，
在旧约，
在旧约呢，
没有神亲自向人显现如此的真实，
是从来没有人向人神向人呢来到显然呢咁真实的。
你会说在旧约神显现很多遍让人看到，
你会说神在旧约的时候显然呢让人看到很多次，
通常在旧约显现的以神使者的身份出现，
通常在旧约的时候神显然呢是以神的使者的身份，
在旧约从来没有提到以人肉身的显现，
从来没有提，在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去以这个人的身来到显现，
肉身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
那肉身呢就讲到他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
那神的使者他的形状如何，身体特征如何，我们不太了解，
咁神嘅使者喺身体系点嘅咧？佢有咩特征咧？我哋都唔系好了解。
有的时候是天使的形象出现。
有时候咧会藉着天使嘅形象出现。
那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神敬虔的奥秘是无人不以为然的。
但系呢度保罗同佢讲，神咧敬虔嘅咧奥秘系冇人不以为然的。
就是神他肉身向我们显现了，
就是神呢以他自己的肉身来向我们显现，
原来这个敬虔的奥秘也就指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原来敬虔的奥秘是指耶稣基督以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所以这个奥秘当中，在刚才哥林多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保罗说我不知道其他的，
所以呢是刚才我所读的在哥林多前书是说保罗说我不知道其他的，
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原来这个奥秘当中他就知道耶稣这个敬虔的奥秘在其中，
原来呢奥秘当中他就知道神这个敬虔虔诚的奥秘在当中，
因为他在肉身向我们显现了，
因为他以他的肉身来向我们显现了，
被天使也看见了，圣灵也称他为义了，
被这个天使都看了，这个圣灵都称他为义，
那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都知道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他也给牧羊人也看到了，
他当时连那个牧羊人都看到了，
把这样的福音也传到了外邦，
甚至将这个福音都 传到去外邦，
被世界上所有的人认识的，我指的这是认识的相信他的人，他信靠他了，
以至到呢那些人能够认识他并且都相信了他，
后来呢
后来
被神接回到天上去了，
后来呢他都被神再次接到天上去，
这个敬虔的奥秘，
那关于这个敬虔的这个奥秘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做成全备的救恩，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到完成这个全备的福音，
这个是敬虔的奥秘，
这个就是敬虔的这个的奥秘，
这个敬虔的奥秘是在旧约时代是没有的，
那这个敬虔的这个的奥秘呢在旧约时代是没有的，
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我们看罗马书第十六章
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隐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隐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
下半节告诉我们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下半段讲到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
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借着耶稣基督拯救人类，
祂是藉着耶稣基督来到拯救人类。
在旧约时代，
咁喺旧约时代
是没有让旧约时代的人知道耶稣会来，
系冇让旧约时代嘅人知道咧耶稣系会嚟嘅，
也让他们不知道耶稣肉身要显现。
耶稣会藉着肉身嚟到显现，
只借着先知有预言到，
但系佢有藉着呢个先知嚟到预言过，
所以这一个隐秘的事情是隐藏在里面的。
所以呢个隐蔽的事情呢是隐藏在里头的。
但是旧约所有的都指向新约的耶稣。
但是我们知道旧约所有的都是指向这个新约的耶稣。
这一个奥秘的事情是隐藏在那里的。
那这个奥秘的事情呢是隐藏在里头的。
上帝也有让先知预言的时候。
咁上帝咧都有让呢、这个先知嚟到预言嘅时候，
在旧约时代有很多人想要看见。
咁喺旧约嘅时代，好多人咧都想睇见，
但是没有办法。
但系喺当时系冇办法嘅。
旧约的人没有办法看到新约的耶稣。
但系旧约嘅呢个人咧系冇办法睇到呢个新约嘅耶稣。
这一个敬虔的奥秘是在新约里面才发生的。
但是这个敬权的这个奥秘只在这个新约的时候才发生。
圣经在路加第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
圣经的路加
第十章二十三二十
四节。
他们以前想要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他们都没有办法。
他们以前想看到你们所看见的，但是他们都没办法。
他们想要看都看不到。
他们想要看都看不到，
他们想听呢也听不到，
他们想听呢也都听不到。
因为耶稣告诉了门徒，你们是何等有福的。
因为耶稣跟门徒说，你们是何等的幸福的。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眼睛是有福的。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
你们的耳朵都是有福的。
这一个敬虔的奥秘，
这个敬虔的这个奥秘，
旧约时代很多人想要看你们所看的，他没有办法。
旧约时代好多人想睇你哋所要睇嘅，佢哋都系冇办法睇得到。
听你们所听的也没有办法。
佢哋想听你哋所听嘅都系冇办法。
刚才讲到罗马书十六章的时候，
头先我哋讲到罗马书第十六章嘅时候，
如果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的时候，
当我哋再继续睇二十六节嘅时候，
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
咁保罗同我哋讲乜嘢咧？
保罗说：如今，
保罗讲现今啊，
这个奥秘呢？
咁呢一个奥秘咧，
怎么样？
系点嘅咧？
已经向你们显明了。
我如今已经向你哋显明出嚟啦。
你说我们有福吗？
咁你讲我哋系咪有福嘅咧？
旧约时代他们想看看不到。
咁旧约时代佢哋想睇都睇唔到，
听不到，
想听都听唔到。
那新约呢？
咁喺新约呢？
这个奥秘呢？
咁你讲到呢个奥秘，
已经向我们显明了。
已经系向我哋显明咗啦。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已经嚟咗呢个世界。
他以肉身显现神那敬虔的奥秘，
系以肉身嚟到显现呢个神呢、这个
敬
虔嘅奥秘。
那到二十七节的时候，
咁到二十七节嘅时候，
保罗讲到最后的时候，
咁当咧保罗讲到最后嘅时候，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
愿荣耀都归于耶稣基督独一嘅真神。
这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奥秘？
咁呢一个到底系一个点嘅奥秘咧？
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
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讲，
这一个敬虔的奥秘，人不以为然。
你话所以呢个敬虔的奥秘，人不以为然。
没有一个人不以为然的，
系没有一个人系不以为然。
因为真神就来到了这个世上，
因为呢个真神呢就来到呢个世上。
那你会说，
咁你会讲啦，
神在旧约时代是一个圣洁的，是公义的。
神在旧约时代是显明一个是圣洁是公义的神，
那我们又不圣洁，
那我们都不圣洁。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怎么能亲近他，他怎么能与我们同在呢？
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亲近他，怎样能够与我们同在呢？
所以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
所以如果你看保罗书信的话，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
他说耶稣基督降生，
他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
为要拯救什么样的人？
是为要拯救什么的人呢？
为要拯救我们这一种人，
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一种的人。
他不叫好人，
他是不够好人的，
他要叫罪人，
那是要救这个罪人。
我想说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好人，
我想问呢，在我当中有没有好人啊？
有没有好人？
有没有好人啊？
那都是坏人吗？
是不是都是坏人呢？
我不是讲你们坏人，
我不是讲你们是坏人，
我也不讲你们好人，
我也都不讲你们是好人。
在教会里头，
在教会里头啊，
没有坏人，
是没有坏人的，
更没有好人，
更加是没有好人，
统统都是罪人，
全部都是罪人。
阿门吗？
对不对啊？
我们不要觉得你比别人好啊，
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别人好啊，
我们也不要觉得那个弟兄比人家坏，
我们都不要觉得那个弟兄是比别人坏的。
所以教会里头统统都是罪人，
所以在教会里头统统都是罪人。
保罗说耶稣基督降生，
保罗说了耶稣基督降生，
那敬虔的奥秘就是要来救罪人，
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要来救罪人。
你我觉得自己是罪人的，
如果你我觉得自己是罪人的，
耶稣基督上帝敬虔的奥秘密码对上，
那你就跟耶稣基督这个敬虔的奥秘的密码就对得上，
你就可以进入那一个奥秘当中，
你就能够进入这个奥秘当中。
你如果觉得自己是好人，密码对不上，开不了门。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好人的，你密码对不上，你是 开不了门的。
保罗说他是一个罪人，
保罗说是自己是一个罪人，
在罪人当中他是一个罪魁，
在罪人当中他是一个罪魁。
你会想一想，我比保罗好一点点，
或者你会想一想自己，哎，我比保罗好一点。
保罗是个罪魁，
保罗是一个罪魁，
最大滔天恶极的那一个人叫罪魁，
他是 最大滔天恶极的一个人。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你还觉得不错的，
我们觉得自己我都不错的，
所以你比保罗好一点点，
所以你是比保罗好一点点。
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
但是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
你像保罗一样，
你都会好像保罗一样。
保罗说他是最终的罪魁，
保罗说他是最终的罪魁。
如果你真正的
如果你是真的
爱神，比保罗爱神还要多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比保罗爱神更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是最终罪魁的罪魁，
你会发现自己是最终中的罪魁的罪魁，
那比保罗还要大，
那你会比保罗还大了。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都知道，
虽然是个罪魁，
对于我们是一个罪魁。
那下一节十六节怎么说的？
咁咧，下一节十六节点讲？
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
佢话仍然我蒙了怜悯。
原来上帝给我们这个密码对上。
原来上帝所俾我呢个密码系对得上嘅。
是上帝怜悯我们。
系因着上帝怜悯我哋。
上帝给我们一个密码。
神啊，俾我哋一个个密码。
跟耶稣对上号。
能够同耶稣对上号。
他怜悯了我们。
咁系怜悯咗我哋，
是因着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这个身上，
系因着耶稣基督要在我哋嘅身上，
显明上帝一切的作为，
系要显明上帝一切嘅作为，
并且呢，
并且呢，
让所有信的人还得永生，
并且让一切信嘅人都能够得着永生。
保罗不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节，
彼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咁彼得同我哋讲咗一件事。
那除他以外，
佢话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系别无拯救嘅。
十二节，
十二节，
除他以外，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系别无拯救嘅。
除了耶稣以外，
系除咗耶稣以外，
没有拯救，
系别无拯救拯救嘅。
这就是神给我们对上了这个密码的唯一一条路。
咁呢个就系神所俾我哋嘅密码所能够对上嘅唯一条路。
只有这个密码可以开得了。
只有呢个嘅密码只能够开。
你不要像世人所说的。
你唔好像世人所讲嘅。
条条大道通罗马。
你话条条大道通罗马。
没有的。
系唔系嘅。
除他以外。
因为呢度讲除他以外。
所以敬虔的奥秘。
所以咧敬虔嘅奥秘。
就是神在肉身向我们显明。
就系神在肉身嚟到向我哋显明。
除他以外。
因为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是别无拯救的。
那这一个奥秘呢？
那这个的奥秘呢？
那敬虔的奥秘如何让我们知道？
那这个敬虔的这个奥秘是怎样能够使我们知道？
我们看以弗所书，
我们看以弗所书
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第五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三章。
那在以弗所书里面到底要讲一些什么？
那在以弗所书里头，他到底是想讲些什么呢？
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
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头
重点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重点是要跟我们说，教会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第六节，
这一个敬虔的奥秘，
这个敬虔的奥秘
原来是给谁的？
原来是要给谁的呢？
原来本身这个奥秘是属于犹太人的。
原来这个奥秘本身是属于犹太人的，
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子民，
因为犹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那现在
这个奥秘又传给了谁？
但是这个奥秘是传了给谁呢？我们
看这里，
我们来看这里，
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
那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
没有叫人知道的，
是没有叫人知道的，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先知一样，
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使徒先知一样，
告诉我们这个奥秘在前面的时代是没有人知道的。
他跟我们讲这个奥秘在前面的世代是没人知道的。
但是今天呢？
那今天呢？
第六节，
看第六节了。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那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是藉着福音，
同得了什么？为后世。
同得以成为后嗣，
为一体，
同为一体，
同蒙上帝的一个应许，
同蒙上帝一个的应许，
就是外邦人也能够得着上帝的赐福。
意思就是说外邦人都能够得着上帝的赐福。
这一个敬虔的奥秘，
这个敬虔的奥秘，
神要向外邦人开了这个奥秘的大门。
神就向外邦人开了这个奥秘的大门。
你我以前都是外邦人啊！
你我以前都是外邦人。
圣经说在以色列的诸约上面，
圣经跟我们说在以色列的诸约上，
我们属于局外人，
我们是属于这个局外人，
原本是没有份的人，
原本我们是在上面是没有份的。
如今呢，这个奥秘上帝已经向我们显明，
但是如今呢，这个奥秘上帝已经向我们来显明，
我们同为上帝的后嗣，
我们都是同为上帝的后裔，
同为一体，
是同为一体的，
那么同蒙了一个应许，
也都同蒙了一个的应许。
这一个应许在哪里？
那这个应许在哪里呢？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就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
因为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他们，
甚至将是自己独生的爱子赐给了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是不至灭亡，
反得着永生，
反得着永生。
阿们，
阿们。
神的奥秘知道了吗？
咁神嘅奥秘你知道了吗？
敬虔的奥秘知道吗？
因为敬虔嘅奥秘你知道了吗？
感谢主，神敬虔的奥秘。
感谢神为咗去呢个敬虔嘅奥秘，
让我们同为上帝的后嗣，
让我哋同埋同成为神帝嘅
上帝嘅后嗣，同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
同成为耶稣基督一个嘅身体，
就是外邦人也有得救，
就系讲到呢外邦人都能够嚟到得救。
你我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得救的人，
你我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得救的人，
就是得着了敬虔的奥秘。
我们已经就是意思说我已经得着这个敬虔的这个奥秘。
神的奥秘很多，
神的奥秘是很多的，
很多很多，
是很多很多。
如果你再想知道吗？
如果你是再想知道更多，
如果再想知道，我再给你讲一个好不好？
如果你再想知道更多，我再跟你分享一个。
那神的奥秘第二，
咁神嘅奥秘第二，
那神到底还有什么奥秘呢？
咁神到底仲有咩其他嘅奥秘
咧？我们来思想一个巨大的奥秘，好不好？
我哋嚟到思想一个极大嘅奥秘。
第二就讲神极大的奥秘。
第二讲到神极大嘅奥秘。
那神极大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咁神极大嘅奥秘到底系乜嘢？
我们看圣经。
我哋嚟到睇圣经啦。
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
在以弗所书里头。
在这个以弗所书里头，
保罗在第五章三十二节，
保罗在第五章三十二节
这极大的奥秘，
他讲到这个极大的奥秘，
如果下半节你看不到的话，
如果下半节你从未睇到嘅话，
你先不要去看下半节，
先唔睇呢个下半节。
那真是保罗说一个巨大的奥秘。
咁保罗讲呢个极大嘅奥秘。
哇，真的好吸引人啊！
哇，呢个实在好吸引人啊！
这是个巨大的。
系话呢个系极大的，
没有办法再形容比这个更大。
冇能够一个形容词比呢个形容更大噶啦。
原来我去思想这个极大奥秘的时候，
原来当我去思想呢个极大奥秘嘅时候，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
但系保罗同你讲，
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
佢话，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我有时候想一想，这个奥秘不太大。
有时我喺度谂一谂呢个奥秘唔系好大。
如果我们看看我们教会只有多少人？
如果我哋睇睇我哋教会，我哋只不过有几多人？
我们教会只有几十个人。
我哋教会只不过有几十个人。
你说这个奥秘有多大？
咁你讲呢个奥秘有几大呢？
总共只有几十个人哦。
啊，总共只有几十个人，
哪有天大的奥秘啊？
点有呢个天大嘅奥秘啊？
后来我仔细的去思考、去思想的时候，
后来我再仔细嘅去思考同埋思想嘅时候，
哇，这个奥秘真的可大了！
哇，原来呢个奥秘真系好大啊！
你不要用近视眼镜去看人，
你冇用呢个近视嘅眼镜去睇人啊！
你要用普世的眼光去看。
你要用呢个普世嘅眼光去睇。
我们很多时候都戴近视眼镜。
好多时候我哋戴近视眼镜。
一看看不到马路，只看里头。
一睇唔到嗰个马路，只睇到入边。
那普世的眼光呢？
咁你个普世嘅眼光呢？
你就看到了普世的教会。
咁你就会睇到了普世嘅教会。
哇，这可大了啊！
哇，呢个可大了。
大开眼界。
哦，大开眼界啦！
井底之蛙终于跳出去了。
咁你个井底之蛙终于跳出去啦！
你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哦。
当你睇一睇外边嘅世界，真系好精彩。
你看看外面的教会可多咯。
你要睇睇外边嘅教会系好多嘅。
那么外面的教会，
咁呢个外边嘅教会，
圣经说，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讲的。
啊，呢度讲到，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
圣经没有说，但我只指着基督跟信望爱教会说的。
系呢个冇讲，但我系知道基督话，只单落信望爱教会讲嘅。
没有这样讲啊！
佢唔系咁讲嘅。
他指着普世的教会。
佢呢个只系普世嘅教会。
所以这是个巨大的奥秘。
所以呢个系一个极大嘅奥秘。
这个巨大的奥秘到底要讲一些什么呢？
咁呢个极大嘅奥秘系到底想讲啲乜嘢呢？
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的时候，
若你能够仔细去睇嘅时候，
那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一段在讲一些什么？
咁呢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一段里头，佢到底系讲啲乜嘢？
很多人结婚的时候，牧师会念这一段圣经。
咁好多人咧结婚嘅时候，牧师会读呢一段嘅圣经。
是读这一段吗？
系咪读呢一段啊？
还记得吗，努啊？很多时候都是读这一段圣经。
好多时候都要读呢段。
原来这一段圣经是讲到什么呢？
基督。
这一段圣经是在讲丈夫与妻子的关系。
咁呢一段圣经系讲到丈夫与妻子嘅关系，
丈夫如何爱妻子，
呢个丈夫应该如何爱妻
子，妻
子
如何爱丈夫，
妻子如何嘅爱丈夫。
哇，你会说牧师今天不是你在证婚啊？
哎呀，你会讲牧师今日唔系证婚喎。
好，我就所以不讲这里，
所以我唔讲。
那我们看第五章二十五节，挑一节看看。
咁我哋拣一节嚟读啊，五章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咁二十五节同我哋讲乜嘢？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你话你哋作丈夫嘅要爱你们嘅妻子。
圣经说，正如基督爱教会。
圣经同我讲，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请问这一句是讲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还是讲教会与基督的关系？
请问这一节是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或者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前面的半段只是演员。
前面的半段是演员。
那后面的半句呢？
那 后面半句呢？
是实体。
是那个实体来的。
重点是讲后面。
重点是要讲到后面的。
那这样讲来，我们刚才说读到五章三十二节是在讲什么？
咁我哋头先所讲嘅五章三十五节系要讲乜嘢？
就是讲基督跟教会，
系讲到基督同埋教会啊。
原来基督为教会舍了自己。
原来咧，基督为教会系舍咗佢自己。
你觉得你住在教会里头？
你觉得你坐喺教会里头，
好像都没什么感觉。
好似系冇咩感觉噶。
你如果真正的去读以弗所第五章的时候。
如果你真正去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都会发现到
耶稣基督爱教会，已经为教会死。
你只知道耶稣基督爱教会，已经为教会死了。
这一个奥秘是最大的奥秘。
这个奥秘是最大的奥秘。
人替别人死，这个不是最大的吗？
人替别人死，这个不是最大的吗？
只有可能丈夫为妻子死，
只有可能丈夫能够为妻子死。
没人叫阿们啊。不牢靠
这个是不靠得住的。
我知道你们都是很聪明的，
我知道你们都是很聪明的。
所以丈夫有时候不会替妻子死的，你放心。丈夫不会替妻子死的，
你
放
心啊。很多时候呢，丈夫不会替妻子死，
但是基督一定替教会死了。
但是基督已经一定会为教会死了，
已经替教会死了，
已经是为教会死了。
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有很多人说靠人靠不住的，
有很多人说我们靠人都靠不住的，
靠老公也靠不住的，
你靠老公都靠不住的，
靠妻子也靠不住的，
你靠妻子都靠不住的。
不过靠妻子靠不住是我后加的。
靠妻子靠不住是我后面加上去的，靠得住。
所以靠耶稣一定靠得住，
但是靠耶稣一定靠得住。 Amen。
如果有耶稣在丈夫的心中，
若有这个耶稣在丈夫的心中，
在妻子的心中，
也都在妻子的心中，
你就放心的靠过去，
你就能够放心的靠过去了。
因为耶稣会顶得住你，
因为耶稣会为你顶住去，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你的丈夫心中没有耶稣，
若你丈夫的心中是没有
耶稣，你的妻子心中没有耶稣，
如果你妻子的心中也都没有耶稣，
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能靠。
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靠去，
你靠栽倒在地上，
你一靠他的时候，你就会扑到在地了。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教会是耶稣身体，或者是耶稣重价买了。
那我们知道教会是这个耶稣的身体，也都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
这个极大的奥秘以前是没有的，
这个极大的奥秘在以前是没有的。
那这样将来这个极大的奥秘到底有多少用处呢？
这样讲来，这个极大的奥秘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好像得不到什么，
很多人来到教会好像你都得着不到什么，
所以去了一阵就回去了。
所以他们去到教会一阵就回去了。
既然神极大的奥秘怎么没吸引力呢？
为什么这个神极大的奥秘这么没吸引力呢？
好像结婚老夫老妻吸引力已经慢慢减退。
好像我结婚了很久的老夫老妻的吸引力已经慢慢
衰退。真的这样会衰退吗？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衰退呢？
广东人讲的越老越好啊。广东人讲的越老越好。
广东人讲越老越好啊。
是不是这样讲的？
是不是这样讲啊？
夫妻越老就越好，对不对？
是不是夫妻越老越好啊？
那我们到教会来一定要有吸引力。
那我们到教会来一定要有
这个吸引力。那极大的奥秘，
那这个极大的奥秘，
千万你不要对他失去了对你的吸引力。
你千万不要将它失去了对你的吸引力。
好，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六
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十九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十九节。
那这里耶稣到底要讲什么？
那到底耶稣在这里要讲什么？
马太十六章十八十九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十九节。
我还要告诉你们。
我还要告诉你们。
这里只是讲一个人。
这个其实是讲一个人。
这里只讲到一个人。
这里只讲一个人，
他说你是彼得，
他说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我要把我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阴茎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阴茎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
那我们再看下面十九节，
那我们再来看十九节，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天上也有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释放，
在天上 也都要释放。
哇，这个权柄大得不得了啊。
哇，这个权柄是大得不得了、啊、
所以这是个巨大的奥秘，
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现在告诉地上的教会，
现在你告诉地上的教会，
你说这吸引你吗？
那你想这个会不会吸引你呢？
真的有吸引你吗？
真的有吸引到你吗？
有吸引你就阿们。
有吸引到你就说阿们。
如果还没有吸引你，所以你叫不出阿们。
是不是因为还没吸引到你，所以你说不出阿们、啊、
所以这个极大的奥秘，
所以这个极大的奥秘，
神已经将这个权柄赐给了教会，
神已经将这个权柄赐给了教会，
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
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天上也都要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在天上也都要释放。
这是一个属灵的权柄，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权柄。
我们来教会来，
我们来到教会，
很多时候想找一个属地的权柄，
我们好希望能够找一个属地的权柄，
所以我们都找错了。
所以我们都找错了。
有的人找了 一回就走了。
有些人来到找一阵就走了。
因为他想要的他没找到。
因为他所想要的他找不到。
上帝给我们不是属地的。
上帝所给我们不是属于地上的。
属地的很快要过去。
因为属地的东西很快过去。
属天的呢。
那么属天的呢。
永在天上。
是永在天上的。
感谢主。
感谢主。
还要不要知道其他的奥秘？不要了。好，我稍微再给你讲一点点奥秘吧。
或者再同你透露一啲啲嘅奥秘。
好，在圣经启示录里头。
喺圣经启示录里头。
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
我看一看。
我哋睇一睇。
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
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
那有一个。
咁有一个。
这一个人是什么人？
咁呢一个人到底系边个咧？
这个是约翰。
呢个就系约翰啦。
看见了，天开了。
你看到天开了，
然后神告诉他，
然后神跟他说，
你要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
你要写信给小亚的七个教会，
一个一个教会你写，
每一个教会一个个你写
给他。提到其中一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
提到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的时候，
那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说，
有没有人想七星的奥秘是什么吗？
有没有人在这里想这个七星的奥秘是什么？
七个金灯台奥秘是什么要知道吗？
这个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是什么你要知道吗？
所以奥秘很多
所以奥秘很多
哇，你说牧师你不要卖关子了
你
看下一节圣经吧。
我看一下个这个的圣经。
哇，再看下来。
我再看下去。
你回去慢慢看吧。
你回去慢慢看、哦。
一直到了二十节才告诉你答案。
一直到二十节就同你讲。
二十节才告诉你答案哦。
到二十节就同你讲答案啊。
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要看一节两节。
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要只看一节两节。
到教会不要来一回两回。
你教会咩嚟一两次吓、
啊？一来二十年多，你的二神的奥秘你都猜透不完的。
你嚟咗一二十年，
你二十年以上
嘅奥秘，
你
都猜
透完了吗？没有。
我哋虽然嚟咗好耐，但系神嘅奥秘我哋都猜透唔到。
你一直在神的家中，
你一直在神嘅家中，
神不断的会把奥秘告诉你，
神会不断嘅将佢奥秘嚟到
同
你讲。
因为你爱他，他爱你。
因为你爱佢，去到爱你。
谈谈悄悄话的时候，他全告诉你。
你同佢讲这个密偈嘅时候，会同你讲。
二十节看看，
咁咧二十节我哋讲啦。
哎，你看哪去了？启示录第一章，
第二章是不是？
不，第一章。
你看第一章，你
说。对
对，
第一章二十节。
哦，第一
看回来了。
我睇翻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
对，第一章二十节。
第一章二十节。
哇，原来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跟七星的奥秘都在这里。
原来呢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和七星的奥秘都在这里。
所以神的奥秘在圣经里头都会告诉我们。
所以神的奥秘在圣经里头都会跟我们讲。
我鼓励弟兄姐妹都看圣经。
我鼓励弟兄姊妹都看圣经。
神的奥秘不是我卖关子。
神的奥秘不是我在这里卖关子。
全在圣经里头。
是完全的在圣经里头。
自己去找。
你自己要去找找啦。
有机会你找不到的时候问牧师。
如果你找不到的时候你记得来问问阮牧师。
不是问我，问蔡牧师。
记得问阮牧师，他会继续讲。
好，感谢主，下面
感谢主
交给。
Amen。
好，我们一同起立唱一首诗歌。
Amen。全能创造宇宙万物。 我们起初的爱心是否是